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作品、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关于越战教训的痛苦讨论结束30年后，同样严峻的困境再次出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两场冲突都源于国际秩序的瓦解，对美国而言，两场冲突都以撤出而告终。阿富汗，基地组织寄身于阿富汗，阿富汗统治当局塔利班拒绝将其头目和战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1998年即发出伊斯兰教令，号召不加区分地屠杀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和犹太人。美国的领土被袭，美国必然要反击，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理解。一个新的挑战几乎马上浮现出来，当主要对手是没有特定领土、拒绝既有合法性原则的非国家组织时，应该如何建立国际秩序？在美国举国一致、国际支持的氛围中，阿富汗战争开始了。当北约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好像得到了维护。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9天后，乔治 W. 布什总统向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出最后通牒，把藏在你们领土上的基地组织所有头目交给美国，允许美国不受限制地接近恐怖分子训练营，以便确保结束他们的运作。塔利班没有遵从，于是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战争。正如布什10月7日谈到战争的目标时所说，这些目标明确的行动旨在阻止阿富汗被用作恐怖分子行动基地，并打击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能力。起初有人警告称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墓，但好像有些杞人忧天。在美、英和阿富汗盟军的快速行动下，塔利班被赶下了台。2001年12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国际会议宣布成立阿富汗过渡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担任首脑，并开始召集传统部落会议，设计和审议战后阿富汗的体制。盟国的作战目标好像已经实现。参加波恩磋商的人士乐观地推出一个宏大愿景，建立基础广泛、尊重性别、多民族且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政府。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扩大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支持阿富汗过渡政府及其继任者维护喀布尔及郊区以外地区的安全，确保阿富汗政府及联合国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美国及盟国的工作重心变成了重建阿富汗，即建设民主、多元和透明的阿富汗政府，使其政令通行全国，建设阿富汗国防军，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履行安全职责。这些工作都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可以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建设相提并论。阿富汗的历史或阿富汗任何一地都无法为这项基础广泛的工作提供先例。传统上，阿富汗还算不上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从未被单一政权连续施政的地理符号。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断交战，只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或者联手对邻国发动劫掠。喀布尔的精英或许会不定期地开展议会制实验，但在首都之外，古老的部落准则大行其道。外国人无意之间促成了阿富汗的统一，因为他们的入侵使得各部落和各教派联合起来进行对抗。因此，美国和北约部队在21世纪初遇到的局面与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897年遇到的情况大致相同。除了收获季节出于自卫的需要，各派暂时停火之外，帕坦部落一直处于秘密或公开交战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政治家和神学家，每一所大房子都是领地要塞，每一个村庄都有防御设施，每一个家庭都有未偿的血债，每一个宗族都有世仇，众多部落和部落群体之间都有账要算，任何事情都无法淡忘，任何债务都要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所谓的联合政府 以及联合国试图建立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中运转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无异于彻底改写阿富汗的历史。这实际上是抬高一个宗族，压低其他宗族，并要求他通过武力，或者通过分发外国援助的物资，或两种手段并用，来号令全国。强制推行这些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历史形成的特权。重组千变万化的部落联盟，任何外来力量都很难理解和掌控这种局面。2008年的美国选举给这种复杂性又增添了矛盾性。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主张是打算结束在伊拉克的不治战争，把部分兵力调去打必要的阿富汗战争，但一上台他就决心结束战争，聚焦于国内的重大改革议题。结果，二战后与美国军事行动如影随形的矛盾再次出现，再向阿富汗增兵3万，同时又公开了18个月后开始撤军的最后期限。有人认为，公开最后期限的目的是刺激卡尔扎伊政府加速建立现代中央政府和军队，以取代美军。但塔利班等武装游击战略的目标就是和美军耗时间。对喀布尔的领导层来说，宣布失去外来支持的固定日期，则开启了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派系间的明争暗斗。这一时期，阿富汗的大踏步前进是非常重要而且来之不易的。民众实施了选举制度，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塔利班一直对参加民主架构的人发出死亡威胁。美国也实现了寻找和除掉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发出了美国全球出击暴行必成的强势信号。然而该地区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美国撤出以后，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可能只会在喀布尔及其郊区执行，在其他地区得不到统一实施。在外部国家争相施加影响的情况下，阿富汗可能会以民族划线，组成一个半自治的封建地区同盟。如果这样，独立的阿富汗与地区政治秩序能否相融，将依然不得而知。促进阿富汗团结，使其远离圣战，这对于阿富汗的邻国的国家利益，至少与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重要。从长期来看，对邻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如果阿富汗回到战前状态，成为非国家圣战组织的基地，或者成为一个遵循圣战政策的国家，那么每个邻国都有发生境内动荡的风险。巴基斯坦首当其冲，整个国内架构都面临风险。俄罗斯有部分穆斯林居住在南部和西部，中国有大量穆斯林居住在新疆地区，甚至什叶派的伊朗也会受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趋势的影响。从战略角度看，如果阿富汗倒向恐怖主义，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受到的威胁都比美国严重。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是，备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将成为一块试金石，检验能否从各种不同的安全利益和历史角度中生成地区秩序。关于阿富汗安全，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国际计划，每个重要邻国只能以古老的民族和宗派划线，支持不同的派别相互争斗，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事实上的分裂局面。巴基斯坦控制南部的普什图族，印度、俄罗斯支持民族混杂的北方。为了防止出现真空，需要做出重大外交努力，明确地区秩序，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圣战主义中心。19世纪，各大国确保了比利时的中立，这种担保结果持续了近百年。这个概念做出适当调整后，有可能适用于阿富汗吗？如果不积极探索这种想法，阿富汗很可能将世界拖回永无休止的战争。伊拉克，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乔治 W 布什总统旋即宣布了抗击圣战极端主义的全球战略，通过承诺支持民主转型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2002年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20世纪的伟大斗争已经展示了唯一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强调，当前这个时刻，整个世界被前所未有的恐怖暴行所震惊，所有大国都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恐怖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自由制度和大国合作关系提供了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可以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不断扩军备战的世界。所谓自由纲领的核心任务是将伊拉克从中东最不自由的国家转型为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而激励整个地区的民主转型。伊拉克的民主将会成功，这一成功将传递明确的信息，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自由将属于每个国家的未来。不像后来有人所言，自由纲领是一个总统及其身边人士的主观发明，它的基本内容是对美国重大问题的详细阐述。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首次宣布了这一政策，实际上重申了1950年明确美国冷战使命的 NSC 68号文件的主旨。尽管两者间有一个关键性区别，1950年的文件援引美国的价值观来捍卫自由世界，2002年的文件主张为了普世性的自由价值要终结世界各地的暴政。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承诺永远不再发展此类武器。自那之后，安理会通过了10项决议，都确认伊拉克实质性违反了决议。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美国决定把在伊拉克的强制行动当成传播自由和民主工程的一项内容。这也是传统的美国方式，美国回应日益增长的极端伊斯兰普世主义浪潮的方法是重申美国自身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的普世性。这一切起初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强烈支持，尤其是支持除掉萨达姆侯赛因。1998年在两党压倒性的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在伊拉克支持废除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政权，帮助促成一个民主政府取代萨达姆政权。10月31日在参议院通过的同一天，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克林顿表达了两党的共识，美国希望伊拉克重新加入国家大家庭，成为热爱自由安分守法的成员，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本地区盟国的利益。美国正向伊拉克社会各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以最终形成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政府。在伊拉克，除了萨达姆侯赛因铁腕控制之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掌政权，不允许存在其他政治党派，因而也不存在正式的反对党。所以美国总统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实施一个隐蔽计划，推翻伊拉克的独裁者。军事介入伊拉克之后，在2003年11月纪念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20周年时，布什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这一行动更广泛的意义。布什谴责美国以往对这个地区的政策是以自由为代价寻求稳定。中东没有自由，西方国家对此辩解和迁就了60年，却根本没有为我们带来安全，因为从长远来看，以自由为代价不可能换来稳定。在21世纪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中，传统的政策手段带来了无法接受的风险，因此这届政府将从稳定政策转向中东自由的推进战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经验表明，推动自由会带来和平。我赞成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的决定，但我也曾在公开或政府的论坛上表达过疑虑，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其扩展到国家建设领域，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在和盘托出我的保留意见之前，我想在此对乔治 W. 布什总统表示我一如既往的尊敬和欣赏。他在一段风雨飘摇的时期，以勇气、尊严和信仰领导着美国，他确定的目标和为之做出的努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荣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美国的政治周期，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布什在卸任总统之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事业，并把这当成达拉斯总统图书馆的重要主题，体现了他对自由纲领做出的贡献。我童年时在极权制度下备受种族歧视，后来移民到美国，亲身体验了美国价值观的自由一面。像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计划一样，通过树立榜样和民间援助传播这些价值，是美国传统中光荣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价值观没有历史根基的地方，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传播他们，指望在一段政治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内实现根本性改变，这是伊拉克事业的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设定的标准。美国公众无法支持，伊拉克社会也无法适应。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不和，有着千年纷争冲突，以巴格达市中心为界，教派分野，泾渭分明。要在冲突环境中推翻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争论不休，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看不到尽头。邻国政权的坚决反对使之难上加难，这成了一项永无休止、胜利无望的事业。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统治，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在萨达姆几十年压迫之下，什叶派被长期剥夺公民权，积怨极深，把民主等同于认可他们的人数优势，而逊尼派认为民主是压制他们的外来阴谋。因此多数逊尼派教徒抵制了2004年有利于确定战后宪政秩序的选举。北部的库尔德人一直不忘巴格达对他们的残暴攻击，试图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努力控制油田，提高收入，不再依赖国库。他们的自治定义与民族独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革命和外国占领的氛围中，民族激情已经高涨。2003年之后，无情地被外来势力点燃和利用。伊朗支持什叶派破坏新生政府的独立性，叙利亚支持通过其领土转运军火和圣战分子。基地组织开始有计划地攻击什叶派，各个团体都越来越把战后秩序当成争夺权力、领土和石油收入的零和战场。在这种氛围中，布什于2007年1月大胆地做出增兵决定，部署更多军队平息暴力事件。结果众议院246名议员投票通过了不赞成这一决定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一决议在参议院因程序原因未获通过，但有56名参议员联名反对增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马上宣布战争已经失败，增兵于事无补。同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要求美国一年内开始撤军的议案，被总统否决。据报道，布什在2007年一次规划会议结束时问道，如果不去打胜仗，那我们去那儿干什么？这句话体现了总统性格的坚毅，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只要需要就送自己的儿女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去捍卫自由，但他的政治制度却无法凝聚起同样统一坚定的意志。布什毅然下达了增兵的命令，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出色地执行了命令，在风雨欲来之际赢得了一个体面的结局。但是这时美国人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巴拉克·奥巴马获得了民主党提名，部分是因为他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就职之时，他毅然公开批评其前任，并采取了一个重退出轻战略的退出战略。撰写本书时，伊拉克再次成为地区教派争夺的主战场，政府倒向伊朗，部分逊尼派教徒与政府军事对抗，两个教派的成员都支持叙利亚的圣战分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在其大半领土上建立哈利法政权。上述问题超越了关于伊斯兰国来历的政治争论，一个圣战实体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拥有大量缴获的武器和跨国作战部队，与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进行宗教战争，这些都要求国际社会做出一致强烈的反应，否则它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美国以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可能还有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手，都需要做出持久的外交努力。目标与可能。当苏联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挑战之时，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本质众说纷纭。回顾这几十年，人们可以争论美国所寻求的平衡是否理想，但难以否认，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美国维护了和平，帮助恢复了欧洲的活力，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援助。但在热战过程中，美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在二战后，美国所打的五场战争中，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只有乔治 H.W. 布什总统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实现了美国开战时提出的目标，国内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分歧。其他战争的结局是何时注定的，是另一个争论话题。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